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哎呀，为什么这是康泰馨呢？今天是母亲节，所以我们也特别奉主的名啊，祝福啊，祝愿啊，我们中间各位做母亲的啊，在母亲节的时候格外蒙恩啊，格外快乐。也希望我们不做母亲的啊，要对母亲有格外的啊理解啊，格外的感恩啊，格外的啊帮助。好，弟兄姊妹啊，花被凋零，草被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我们所信靠、所实行、所宣讲、所见证的，就是上帝不变的恩典。啊，请大家，我们接下来是教理问答的时间。在威斯密斯的教理问答第87问，我读问题，大家一起读答案。什么是悔改得生？回答：悔改得生是一种与救恩相伴的美德，借此一个罪人由于确实觉知自己有罪，并领悟到上帝在基督里的怜悯，就对自己的罪忧伤恨恶，从而离弃罪，归向上帝，并真心致力于顺服上帝。所以弟兄姊妹，对于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而言，一个非常重大的挑战啊，一个不断需要省察的标记，就是我们有没有真正的生命的、心灵的、属灵的、来自圣灵带领的那种，使我们不断的得了生命，也不断的继续得的更丰盛的悔改。啊，这个世界上多的是啊后悔，少的是什么？悔改。后悔没有什么用，后悔也解决不了问题。所以中国人讲，有钱难买什么？后悔药。但是真正的悔改却是我们领受在基督里的新生命，同时也是我们个人、家庭、教会乃至国家的生活能够不断的进入一种啊新天新地的更新。所以我们看到在第87问的回答中讲的说，悔改得生是一种与救恩相伴的美德，就是说这种美德不是来自于个人的修身什么养息，而是来自于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的时候赐给我们信心，在圣灵赐给我们信心的时候也必然赐给我们悔改。所以说只有真正得救了的人才有真正悔改的美德，绝不是你要悔改在先然后你就得救，而是从逻辑的次序上来讲，当上帝拯救我们，圣灵在心中光照我们的时候，实行拯救之功的时候，必然赐给我们与救恩相伴的悔改这种美德。所以当我们讲到悔改的时候，其实首先不是啊对自己对别人讲，哎，你要悔改你要悔改啊，其实真正的没有得救的罪人应当悔改，但是是没有能力什么悔改的。所以我们本身悔改这种美德、悔改这种意愿、悔改这种能力本身也是来自圣灵在我们心中的什么工作。所以这种悔改有什么标记呢？因为上帝赐给我们心中这种美德，所以一个罪人首先不要讲一个民族、一个教会啊，一个家庭，甚至是一个国家，最重悔改的终极的单位单元那是个人。因为最终每个人都要来到上帝面前交出自己的什么账本。我们现在看到的越来越多的是群体性的、代表性的、象征性的、公共性的、政治性的认罪啊、悔改啊。 但是我们现在越来越缺乏的是个人的深度的心灵的自己的在上帝面前的向上帝的悔改，就像大卫悔改的那样，主啊，我犯罪唯独得罪了谁啊？你。所以我们看到说，犹豫确实觉知自己有罪啊，而不是说你觉知别人有罪，教会有罪，国家有罪，别人教会国家乃至周围的一切也都有罪。但是真正的悔改不是说先知先觉先发现别人的罪，而是觉知自己有罪。就像那个税吏，哇，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然后领悟到上帝在基督里的怜悯，所以后悔药没有用，因为该犯的罪犯了，该伤害的人伤害了。那我们生活在后悔的阴影之中，对于自己对于他人都没有益处。但是当我们想到领悟到上帝在耶稣基督的怜悯，耶稣基督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不是要灭了我们，那是要拯救罪人，就对自己的罪忧伤恨恶。对自己的罪忧伤恨恶，反复的思考我自己到底犯了什么罪，我到底在哪个方面违背了神的律法，而且罪的工价是什么，上帝又怎样借着耶稣基督为我在十字架上舍命来赦免我的罪，从而离弃我们自己的罪来归向上帝，并真心致力于顺服上帝。所以弟兄姊妹，最近我个人啊，因为中国大陆的六四临近啊，参加一个两个的啊纪念活动啊，看到大大小小的国家性的国际性的知名人物，看到反省这段历史。那令人震惊的是，我们发现很少有人真正讲说我在这场运动中我到底我犯了什么罪。我们都在等待这个国家要认罪，这个政党要认罪，啊，某个人要认罪，但是我们很少有人真正省察我们自己到底犯了什么罪。包括我们辅导很多夫妻、很多家庭的时候，如果是每个人都认自己的罪，哪怕是丈夫认自己的罪，哪怕是妻子认自己的罪，这个婚姻就会有根本性的改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婚姻不可能改善的唯一的标记就是丈夫认妻子的罪，妻子的认丈夫的罪，互相定罪啊，互相深挖，互相追逃，互相追杀，人和人之间，国家和国家之间，民族和民族之间，没有一个人，大致国家民族政党，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的什么稳。所以弟兄姊妹，关键是我们要离弃我们自己的罪，归向上帝，并真心致力于发自内心的顺服上帝本身。小弟兄姊妹，为让我们回去更多的考察这一问这一答，使我们真正晓得。我想我们再次读一遍啊，求圣灵特别光照我们啊，这节问答确实非常重要。好，我们大家一起读：悔改得生是一种与救恩相伴的美德，借此一个罪人由于确实觉知自己有罪，并领悟到上帝在基督里的怜悯，就对自己的罪忧伤恨恶，从而离弃罪，归向上帝，并真心致力于顺服上帝。感谢上帝。请大家翻到箴言十四章第一节，在箴言十四章第一节啊，箴言是所罗门啊以及圣经的其他编者所收集的啊民间的啊非常精深的格言，什么警句，当然其中也有圣灵的光照和引领。 所以在箴言十四章第一节就说，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欲望妇人亲手什么拆毁。啊，姊妹听了这段话以后，有的时候特别高兴，有的时候特别不高兴。特别高兴的时候，哎呀，姊妹多么重要啊！啊，家室家庭的这个建立和拆毁都由姊妹说了算。然后有的时候姊妹又不高兴，又说男人哪儿去了。但是无论如何，求神怜悯我们，使我们真正通过这节经文不仅认识到作为一个智慧妇人，她在建立家庭方面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在箴言中这个智慧啊，常常是一个阴性的母亲的角色出现，智慧母亲。所以箴言三十一章讲到才德的妇人的时候不管是犹太教的解经、天主教的解经还是基督教的解经，都承认是两重意思，一个是确确实实指才德的妇人本身第二个，这个才德的妇人也是比喻拟人化，是指智慧什么本身的我们都应当得到智慧，我们都应当与智慧结合，我们都应当活在智慧之中，我们都应当以智慧为伴，我们的心里都应当依靠什么智慧本身，智慧为首。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母亲是指教会，所以加尔文讲到，我们基督徒若是以上帝为我们在天上的父，也必以教会为滋养我们灵命的什么母亲的。可这一点对于我们华人基督徒而言也是难之什么又难，因为我们中国人想到除了我自己的亲妈妈以外，想到母亲，我们马上想到祖国母亲，有没有这回事？祖国母亲，我们都是祖国的儿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晓得近现代对这个国家是大肆什么强调的。但是其实中国几千年来，包括到现在，也没有解决到底是何为国家的问题。到底中国几千年来有没有国家？还是仅仅有皇朝 dynasty？这个朝代那个朝代，是清朝、宋朝、明朝、元朝，是朝代还是国家？所以我们虽然用国家这个词，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中华民国，这个统治者的同意有没有得到被统治者，统治者的统治有没有得到被统治者的什么同意？到底国家还是打江山做江山呢？到底是胜者王侯，败者什么为寇呢？那不就是强盗集团吗？那和国家又有何关系呢？所以说我们不要认为国家这个概念简单，是你要真正明白何为国家，何为朝代，到底何为具有合法性的国家，何为这个打江山做江山，胜者王侯，败者贼，败者为寇的那种这个犯罪强盗集团。其实你要区分中间的不同也是难之什么又难，甚至你不愿意区分，你不愿意面对社会什么现实。但是弟兄姊妹，无论如何，我们从这节经文，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欲望妇人亲手什么拆毁，我会和大家讲明到底智慧和幸福的关系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欲望妇人亲手拆毁，我们当更加重视家庭的重要性，也要更加重视母亲这个角色，这个职分的神圣性。那推动摇篮的手，就是推动什么？地球的手。所以我们现代文化、多元文化，对母亲的角色的神圣性，我们的强调和认同是远远什么不够的。最后的劝勉，我们是寻求智慧，建立家庭。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自从在伊甸园中你就吩咐人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 一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不仅仅是指婚姻，指家庭，而且也是指着基督与教会的关系。这乃是历史奥秘的奥秘。主，我们知道，在伊甸园里，撒旦发起的第一个攻击，就是破坏人类的第一个婚姻，使亚当和夏娃从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那种至深至密的合一的关系，转向互相的指责、彼此的分歧，最终是分崩离析。主，求你开恩，不仅开可怜我们这每一个罪人，更是开恩可怜我们的婚姻，可怜我们的家庭，在基督里重新的建立我们个人，也通过我们个人的悔改，是你的恩典，是你的大能，是你那种永不改变、永不离弃、永不失败的大爱，来重新建立我们的婚姻，建立我们的家庭，使更多的家庭能够从废墟、从荒场、从无限的凄凉，转为真正的乐园，转为真正的安慰，转为灯，是放在灯台上的，就能够照亮一家的人。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们。所以曾经有人问拿破仑一句话，说 What is the great need of French nation? 到底法兰西这个国家最最需要的是什么？拿破仑当时只说了一句话， Mother。 我们整个法兰西国家就需要的就是谁呀？母亲。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整个欧洲人口方面的危机，移民方面的危机，是因为欧洲的基督徒或者是欧洲的白人，这个母亲的职分没有得到尊重，这个母亲的职分没有得到什么发挥，结果父亲得不到珍惜，家庭得不到建造，母亲生育很少，人口直线什么下降，说一千道一万，就是一个拿破仑所讲的母亲的问题，母亲的神圣性，她在这个家庭，她在国家，她在人类历史中，上帝如何借着女人的什么后裔，不光是借着耶稣基督带来救赎，也通过耶稣基督使得婚姻家庭重新圣化，重新回到上帝当初要祝福和使用的那种本位。所以我们看到，当然对于华人背景来讲，我们对于母亲更是有特别的强调。我们现在常常讲说德国的车好，瑞士的房子好，日本的老婆好，中国的爹娘好。啊，为什么中国的爹娘好呢？啊，我们看到啊，有钱省给下一代，有力气就帮助下一代，有房子要留给下一代，有知识要教育下一代，有车子要接受下一代，得病了要死了不告诉下一代，怕累着他们。所以你看中国的这个爹娘啊，真的是当爹当娘的啊，这个对儿女一辈子保驾护航，无怨无悔。这些方面我们也特别的反思。好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 T.S. Eliot， 这是一个英国著名的思想家，也是一个诺贝尔获奖者，他说知识之中蕴含的智慧何竟不知所重，信息之中失掉的知识究竟到哪儿去了。现在是信息的时代，但是在信息中我们找不到真知识，也许你找到真知识了，但是你并没有得到真智慧。所以很多人有信息没有知识，有知识没有见识，有教育没有教养，有文凭没有水平，有文化但是没有文明。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中向我们所强调的这个箴言本身的主旨就是两个字，或者是一个字 wisdom hokma， 在希伯来文中。和真正的智慧有两大体现，就是明白我们人生的目的， 到底你活着干什么？到底什么是你能够为之生，什么也能够使你为之死？你朝闻道夕死可以，我这样活着值，我这样死得。所以人生的目的以及实现目的的途径和工具，到底人生的道路通向何方，到底又是路在何方，这个目的地以及通往目的地所要走的道路，那都是一个关系的人生的形而上的，也是一个形而下的，是个人的、家庭的、教会的、国家的，乃至全世界每个人都要面对这样的问题。所以箴言就给我们开出了这样的智慧之路，在箴言一章的第七节，也是整个箴言三十一卷三十一章的核心经文，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什么训诲。上帝本身万有要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一生一世就是要认识上帝，并且认识他赐给我的救主耶稣基督。但是我们又怎样认识这位上帝，认识耶稣基督呢？我们要借着上帝赐给我们的启示，赐给我们的智慧，赐给我们的训诲，赐给我们各样的赐恩蒙恩之道。所以在箴言二十八章第九节就讲的说，转而不听律法的，就是不走正道，哪怕是他有宗教的外表的虔诚，包括祈祷，但是圣经说他的祈祷也未可证啊，因为他是利用上帝，利用宗教，他是亵渎上帝。然后箴言二十九章十八节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那我们要异象是指对上帝的认识，是指上帝的经文解开了，然后使我们人生不是白日做梦，是有个真正的天国的真理的梦想，踏踏实实的。然后为遵守律法的变为什么有福。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教会，一个国家，一个文明，如果丧失了意向，丧失了梦想，丧失了一种使命感，丧失了一种目标，他就不能够成功的，他就不能够兴盛的。所以最近我就见到一个非常出名的政治领袖，我一听他讲，这政治领袖除非是深刻的认罪悔改，否则不会被人，不会被上帝重用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讲到历史，讲到大事的时候，他有这种可能，有那种可能，谁知道啊？你作为一个领袖，你竟然对于将来的发展以及发展的途径是否有可能达成，是否必然达成，你自己没有任何的明确的想法，你就说鬼知道。那你怎么带领？你真的是瞎子领是吗？瞎子的。那这样的领导人只能够假冒为善，只能够蛊惑人心，但是并不能够给人带来真正的引领的。当然现在教会中我们常常反知识反智慧，觉得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什么造就人。那如叫人自高自大的知识是不认识上帝的知识，是不认识自己的知识。我们越是认识上帝，我们越是认识自己，我们就越是知道按照我们当知道的，我们仍然是什么不知道的。一个人能够知道自己的无知，乃是真正的有知。所以在哥林多前书二章第六节也讲，然而在完全的人中，就是然而在那些追求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但是将要失败，将要灭亡之人的什么智慧。所以当寻求大智慧，寻求来自上帝的神圣的超验的普遍的永远不灭的，能够拯救人灵魂，能够拯救世界的那样的真正的智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智慧妇人建立家室啊，当然我们这个方面其实说来话长，但是我只是给大家举七个小的要点。第一个要点，到底智慧人有什么特征呢？智慧人听从训诲啊，中国人讲说听人劝吃饱饭，不听老人言吃亏是吧？在眼前，你听老人言还能够得古老的智慧，但是你连上帝的话都不听， 那这个人就愚昧到天，愚昧到地，天上地下为他愚昧。能听老人的话，能从花草树木，甚至能从小蚂蚁中就能够学到为人处事的大道理，但是竟然至高上帝所赐给的来自天上的智慧都不愿意听，那确确实实是至高至大，是非常的什么愚顽。然后第二个讲到是智慧人敬畏上帝。那中国人讲这个人啊，人做人要有怕劲儿啊。什么叫怕劲儿？说举头三尺有神明，说天网恢恢，疏而什么不漏。我们越是真正认识上帝，就会越是真正敬畏上帝。真正敬畏上帝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有真正的智慧。第三个方面，智慧人管束言辞。所以在箴言十章十九节叫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什么智慧啊。人生啊，如果你能够管好两个主要的部件，一个部件是嘴唇少说，不说说的话就说一定要说的造就人的智慧的话啊。第二个就是舌头，要管住舌头，舌头不光是乱说还要乱吃啊，病从口入，罪从什么口入。所以弟兄姊妹，求上帝赐给我们智慧，使我们真正能够发自内心的啊，对于我们的嘴唇，对于我们的舌头，也要分别什么为是。然后第四，智慧人逃避罪恶，智慧人惧怕就远离恶事，欲望人却狂傲自恃，没事，他们都怕，我不怕。他们怕审判，我不怕审判。我有权，我年轻啊，我有学位啊，我有资金啊。所以说，穷人有没有骄傲的资本啊？穷人说：“刀子迎风干，饿死不低头，怕他干什么？要钱没钱，要命一条。”说穷人更有骄傲的资本，光棍什么都不怕。所以智慧人应当惧怕，应当敬畏上帝，也应当夫妻之间、人与人之间，也应当啊是要诚惶诚恐，不是出于那种奴才一般的惧怕，而是出于怕得罪上帝，怕没有好好的运用我们的恩赐，本来是造就人的，结果变成了什么损害人。然后我们看到第五点，第五点就讲的说，智慧人要努力工作。说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人却要富足。一个国家走向社会主义，一个国家走向共产主义，一个国家走向灭亡，就是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不再强调工作，不再强调个人的责任，甚至不再强调受苦忍耐啊，然后啊流泪撒种的必欢呼什么收割。学习和工作都需要有个过程的，都需要付出代价的，都需要有个播种和等待的什么时间。但是一个堕落的、一个悖逆的文化和国家的领导人竭力主张的就是国家福利福利啊，我要做总统，我每个人给你们一个月发$1,000，这是纯粹的是国家级的大骗子。你从哪里来的$1,000？你怎么能够给选民发$1,000？这$1,000肯定也是都是从纳税人什么来的，羊毛出在什么羊身上，你怎么说你给大家发呢？这就是蛊惑什么人心啊。唯愿美国即使是一个愿意为真理受苦、愿意劳动啊、愿意积蓄啊、愿意教育啊，这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家庭啊真正长治久安的根本和保障。第六个说，智慧人跟智慧人交往，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说一个人的有没有前途啊，一个人会不会提升啊，你就看看他平常交的朋友是什么样的人，你就看他平常最亲密叽叽喳喳的人是什么。如果两个人荡在一起，东家长西家短，这不好那不好，总是不反省自己的罪，这样的人、这样的朋友、这样的往来能够有益处吗？是双损的。不光我们在亵渎上天，在毁谤别人， 我们自己也是互相什么伤害，你倒垃圾他倒垃圾，两个人就在垃圾箱里打滚的。所以说弟兄姊妹，我智慧人要同智慧人交往，要我信教会，我信圣徒什么相同，要和那些真正追求圣洁的人，要和那些真正追求真理的人交通。当然最最圣洁最最合乎真理的就是上帝什么本身，所以我们要更加的接近上帝，更加的和那些志同道合的人互相什么亲近，彼此的激励挑战提升，铁磨铁磨出什么刃来，使我们人生能够更加的丰锐，能够更加的有智慧有见识。第七个，智慧人带领人归向上帝。说箴言十一章三十节说，一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有智慧的人必能什么得人。所以当耶稣来呼召门徒的时候，就对门徒说，你们来跟随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什么得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主恩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扪心自问，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整天想得到什么？是不是想得到大房子好汽车，得存款得退休金？但是你一生一世到今为止，你得到过几个灵魂？你造就过几个人？有几个人会说感谢上帝，上帝借着王弟兄，上帝借着杨姊妹，上帝借着张姊妹传福音给我，我在软弱我在挣扎的时候他为我带祷，他请我吃饭，他扶我一把，我真的是在主里感谢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夸口的话，真正有价值的话，我们应当是得人的，我们要得人的灵魂，要造就人的灵魂。所以一个人得救，在天上天使也要高兴什么欢喜的，这是何等大的事啊！而且世上的国家、世上的文化、世上的财产，都是为了让我们得人的。因为上帝爱这个世界，甚至赐下耶稣基督，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不是要建立庞大的帝国，不管是经济的、文化的、金融的，而是要得人，而是要拯救罪人，而是让更多的灵魂在耶稣基督里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如果我们的财产，如果我们的才能，如果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一切的美善的恩赐没有用于得人，没有用于造就人，没有用于在真理和爱心上使别人得到开启和得到祝福，那么我们的一切的恩赐，一切的金钱，对我们来说都是咒诅。上帝最终必让我们在他面前交出我们的什么账本来。好，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欲望妇人亲手拆毁，所以在箴言一章，特别是二十二节讲到说，你们愚昧人喜欢愚昧，亵慢人喜欢亵慢，愚顽人恨无知识，要到几时呢？上帝巴不得每一个人都真正认识上帝，得着智慧。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叫愚蒙人呢？愚蒙人是话都信，就是愚蒙人当知道的他不知道，而且他还是真的什么不知道，他缺乏判断力，他盲目跟从，他盲目跟风，他三人成虎。有的人说哎呀大街上有一个老虎，他不信。第二个人说大街上有一个老虎，他不信。后来又有第三个人说大街上有一个老虎，他就说大街上真有一个老虎，因为张三李四王二麻子都说了。多少人说通常而言大街上都没有老虎，不要因为人多势众，不要认为话语这个广之我们就轻易什么相信，这是愚蒙人。第二个方面，亵慢人，亵慢人是指的是心骄气傲的人啊，名叫亵慢，他自以为什么知道，实际上是什么不知道。而且亵慢人因为他自以为知道，所以你给他提建议，你向他辅导，你只吃亵慢人，他要辱骂你；你责备恶人，他要玷污你。那就像主耶稣基督所说的一样，你把圣物、把珍珠投在猪前，猪要回来什么供你？你要把这个宝贝、把黄金把这个圣物投给狗，那都亵渎，都什么污秽。所以这个方面，亵慢人是非常可怕的。然后第三类人是愚顽人。 圣经讲的说，民间的畜类人当思想，你们愚顽人到几时才有智慧呢？什么叫愚顽人啊？愚顽人他也不管知道，也不管不知道，因为他压根就想不愿什么知道，他根本不想知道，没有受教的心，没有学习的心，自以为是，活着就活着，死了就死了，本身是行尸走肉，酒囊什么饭袋的，厉害的话才不听，好的话也不听，恩典的话也不听，责备的话也不听，因为他完完全全生活在自我封闭的什么世界中，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愚顽人。好，弟兄姊妹，当更加重视家庭的重要性。我们知道美国有自由主义，有保守主义，在保守主义有个著名的代表人物，他叫柯克。柯克他有句话说，家庭是任何美好社会的自然资源，也是核心。当家庭衰败的时候，某种可怕的集体主义就会取而代之。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社会主义的实践要拆毁家庭，为什么共产主义的实践要废除什么婚姻，因为这样就由国家和政党来取而什么代之的。我们看到不好的福利政策也是这样，如果你是单身妈妈，那一个孩子给你多少，两个孩子给你多少，三个孩子给你多少，一直养你到18岁19岁给你养老，这就他能够结婚他也不什么不结婚了。所以你看到这些政策，你其实是用纳税人的钱，也许是好心，最后是拆毁家庭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家庭是在日常教育、道德教训、满足经济需求、心理需求，家庭是首要的工具，使人生值得活下去的就是爱。家庭是学习彼此相爱的什么地方，当家庭被摧残，健康受到破坏，这种爱也就什么萎缩。然后我们看到著名的老威斯敏斯特神学家苏格兰的牧师John Murray， 他就讲，他说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得不面对基督教世界秩序的责任。今天20世纪为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得着，俄罗斯得着，俄国得着，意大利得着，柬埔寨甚至得着，古巴得着，委内瑞拉，那就是因为共产主义野心勃勃要得着什么世界，但是基督徒却丧失了得着世界的意向。我们认为这个世界就是从破船，随时都会沉底，所以不要修船啊，拯救灵魂就可。但是这并不是清教徒的信仰，这也很多方面是不合乎圣经的。所以穆里就说，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得不面对 Christian World Order， 我们要建立一个基督教的、合乎圣经的、合乎神的心意的世界秩序。所以穆里说，对此我们不要伪装，而且其中家庭是根本性的组织，而且个人这一终极性的社会单元是在家庭中出生的，也是在家庭中得到传承、滋养和责任的。所以弟兄姊妹，在基督教的真理体系中，每个个体之人都有不可替代的尊严、地位、使命、责任，但是这个个体之人需要群体生活，但是这个人、个体之人的群体生活的首要的基地就是家庭，接下来当然还有教会，还有谁啊？国家。所以说弟兄姊妹，为要我们更多的重视家庭。好，最后我们有一些彼此之间的提醒和劝勉。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北美的华人，今天美国人，今天全世界的所有人，尤其是基督徒，我们今天包括此时此刻，我们扪心自问，我们到底缺乏什么？缺乏真正的敬畏上帝的、敬虔的、爱主爱人的什么智慧？现在很多人在遭遇患难困苦的时候，向上帝求这，向上帝求那，但是单单唯独不求什么智慧。有了智慧，你有了一切；没有了智慧，你有好的你也不知道好的，有坏的你也不知道扔弃。所以有一个尼泊尔一个美国神学家，有个著名的求智慧的祷告，他这个祷告分三句我就给大家快快讲。他说，主啊，求你赐给我们忍耐之心，使我们能够忍耐我们不能够改变的， 人生都有很多你改变不了，你就要忍耐。第二个，主啊，求你赐给我们勇敢之心，使我们能够改变。我们能够什么改变的？当仁不让。但是更重要的是，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智慧之心，使我们能够明白何为能改变的，何为不能什么改变的。所以这个智慧之心比你的忍耐之心重要，光忍耐也不行。这个智慧之心比我们的勇敢之心也重要，光勇敢没有智慧就成了莽撞了，啊，光忍耐没有智慧就成了啊放纵了。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应当像所罗门一样向上帝寻求智慧，啊，使我们的判断力不断成熟。然后第二个方面，我们寻求智慧的时候，今天很多基督徒不想追求成功。那有人一讲成功，我们就觉得这是成功神学、兴盛神学。但是在雅各书第一章二到五节讲，和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什么成功。忍耐成功的标记是什么？就是我们能够悔改，能够修复，能够恢复，能够尽我们的力量去尽我们自己当尽的什么本分，或者是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能够使我们老马识途，能够使我们持一切长于什么智。如果我们没有在智慧上长进，如果我们没有在美德上长进，那我们所受的苦只能使我们成为苦瓜，并不能够真正造就我们。那我们所背负的十字架真的是盗贼的十字架，该死的十字架，但绝对不是为义受苦被耶稣基督的什么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智慧是我们成功，这个成功关键是我们内在的美德，这个成功的关键是我们自身的悔改。第三点，我们看到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种声音，两种呼唤，啊，司马迁过去曾经说，看到大江流日夜，看到船人熙熙攘攘，他说天下熙熙皆为利取，天下攘攘皆为利什么亡，都是名利之徒。但是这儿在圣家讲，智慧在街市上呼叫，在宽阔处发声。然后箴言第七章二十一节讲，淫妇就是指背离上帝不讲道德的人和文化，用许多花言巧语来勾引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世界上听到两种声音，一种声音让我们寻求智慧归向上帝，啊，爱主爱人，啊，一种声音让我们投机取巧，让我们作奸犯科，啊，让我们啊，让我们这个自私自利自高什么自大，啊，求主开我们的耳朵，使我们能够听上帝的声音，使我们能够听公义的佳音，使我们能够真正寻求智慧。好，我们最后说，真正认识耶稣基督本身。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三十节说，上帝使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然后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甚至讲，所积蓄的一切智慧和知识都在他里边藏着。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来迷惑你们。如果我们不领受上帝智慧的话语，那我们就会听人的一些甜言蜜语，实际上是花言什么巧语。所以忠言逆耳利于什么行，良药苦口利于什么弊。上帝的花言有的时候扎心，上帝的花言有的时候刺耳，但是上帝欠我们什么？上帝是让我们真正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什么丰盛。啊，最近我有一对服侍，啊，非常艰难，啊，甚至有的时候让人睡不着觉，啊，然后就听到啊对方哭，哎呀，王牧师啊，我怎么这么倒霉呢？我怎么这么苦呢？为什么我信上帝也经历不到上帝的祝福呢？我几乎要家破人亡，我要吃药，我要自杀。啊，他的那种沉重让我就感到啊非常的沉重，啊，但是我质问他一句话，我说，弟兄啊，你最近有没有到教会去啊？你最近有没有自己读经祷告来审查自己啊？没有。 没有，没有。小弟兄姊妹，唯愿不光是我们做姊妹的，靠着主的恩典，要做一个智慧的妇人。唯愿上帝带你的圣灵，赐给我们每个人属天的智慧，赐给我们受教的耳朵，使我们更多的亲近上帝，更多的亲近耶稣基督。因为一切的智慧和知识都在他什么里面，而且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如果我们不听上帝在基督里向我们发出的智慧的召唤，那我们就会被这个世界上的花言什么巧语随波什么驻留，最后是死路什么一条。好，我们祷告。